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2017年4月，我因为要搬仓库，租了一个货车拉货。这个货车司机人非常好，也热心肠，价格公道。别人是只负责开车，不帮忙装货卸货。这司机很勤快，经常帮忙装货卸货。两个仓库距离1公里，他又带了两个人，一车50元的价格谈好了。我当时交代他一定要注意安全，他说没问题，你放心吧，你去忙你的吧。由于当时我很忙，交代完后就要去忙别的事。谁知道我刚要走，只听背后咚的一声巨响，又听到咯咯吱吱的声音。一回头，车上不见了司机，往下看，司机已经倒在车后面的水泥地上了。这时我才注意到，货车车厢底盘很高，大约在1米4左右，围栏很低，只有大约50公分。刚才咚的一声，是司机的头撞到水泥地上了，咯咯吱吱的声音是脊柱错位发出来的。我赶快过去，想把他扶起来，但是他的头始终不能抬起来，脖子有点发硬了，几乎没有了呼吸，好像人已经死过去了。我赶快去叫人，正好妈妈和妻子走过来，看到这个情景，我们三个立即对着司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念了大约10几分钟，司机渐渐苏醒了，他自言自语地说，我怎么躺在地上了？他回头看看车栏说，刚才我提着纸箱往上落，打包带突然断了，我正好背对着车栏，腿碰到栏杆，腿一软，整个人头朝下撞到水泥地上了。司机想坐起来，让我扶他到车上歇一会儿，跟随他的两个人说，赶快去医院检查检查吧，头撞到地上，说不定头都撞伤了。我心里清楚，有师尊的保护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碍于他们不是修炼人，就开车带司机去了医院。在去医院的路上，我教他念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记不住，我用笔写下来，他拿着纸条念了一路。到了一家最近的医院，拍了脑部 CT， 医生说没有多大的问题，颅骨没有骨折，这是最轻的了，就是颅内有点血，排出去就没事了。但是他们医院没有脑外科的医生，让去另外一个最近的中心医院。正好司机的妻子和儿子也赶到了，我给他的儿子和妻子说，咱们都念9字真言。他妻子说，咱们赶快念，让神救救他。他们看着纸条齐声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到了医院，前台接待的医生问事故责任方来了吗？在当今这个社会， 如果是别人拿钱，医院往往会小病大治，让责任方多拿钱，开高价药，花费巨额费用。我正要开口，告诉医生我是责任方，司机拉了我一下说，没有责任方，是我自己不小心从车上摔下来的。他妻子也说是这样的。我当时非常感动，这是多好的人呢，才能有这样的处事态度。想一想吧，现在的人没出事还想讹人呢，出了这么大的事，想找一个出钱的事主还不好找呢。我交了2000块钱住院押金，就去忙搬家的事了。司机大约住了20多天医院，就康复出院了。事件过去已经7年了，现在司机还在开大货车跑长途呢。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设想一下，如果司机真的没命了，就毁了一个家庭，我也可能要面临100多万的经济赔偿，将几十年也翻不了身。是大法师父保护了一个家庭，也让我这个弟子躲过了一大难。感谢师父，感谢法轮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悠悠晚事，你我有缘，在纷乱复杂的世界，希望真相给您带来吉祥和平安。众所周知，1992年5月13日法轮功在长春传出，为了支持国家大型气功活动，李洪志大师带弟子参加了北京1992年及93年的东方健康博览会。两次博览会上，法轮功名声赫起。第一次博览会，法轮功被誉为明星公派。第二次博览会，李大师荣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特别金奖及受群众欢迎气功师称号。那一年整个北京轰动了。法轮功在北京迅猛传播，不但吸引了广大气功爱好者，也极大地吸引了知识界的关注。中科院、清华、北大、八大学院纷纷成立练功点，教授、讲师、研究生纷至沓来。中央各大部委从部长、副总理到人大委员长几乎都看过转法轮。中共7个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也都练过法轮功，其中包括江泽民的夫人王冶萍。就连医学界最有名的301医院院长李奇华也走入大法修炼中来。法轮功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据1998年公安部的一项内部调查资料显示，短短几年内，法轮功修炼者已到7000万到1亿人，超过中共党员的总和。李洪志大师受到了上亿弟子的尊敬和爱戴，江泽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恨在骨髓里。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江泽民大为不悦，最终不顾其他6个政治局常委的反对，在1999年7月20号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扬言3个月内铲除法轮功。江泽民下达了对法轮功群体灭绝的密令，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并且亲自下令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场迫害导致了亿万中国民众的正信被镇压，数亿人被牵连，全中国十几亿人都被卷入了这场迫害之中。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送入精神病院，遭受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一直持续到现在。江泽民是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他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23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不但没有被打倒，却红传到了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为法轮功不是一般的奇功，而是佛法。法轮功的经典著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49种语言，在中国大陆以外公开出版发行。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以其对人类身心健康的巨大贡献，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褒奖，支持议案达5000多项。李洪志先生也曾经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据江泽民其人一书披露，江泽民因为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而遭到海内外正义人士的起诉。早在2003年，美国、比利时、西班牙、台湾等国家就以群体灭绝罪起诉江泽民。江泽民处于极度惶恐，私下派中共代表通过各种渠道与海外的法轮功学员接触，提出要平反法轮功，被法轮功学员拒绝。江泽民死了，但他的罪恶不可能被抹去。在过去20年，江泽民在全球18个国家被控告，并且在全球37个国家被近400万人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江泽民死了，他死前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担心他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清算，更害怕死后下地狱。据亚洲周刊报道，2004年6月5号，江泽民一行人日夜兼程秘密到达安徽九华山旃檀林寺进香，求地藏王菩萨保佑。后来江泽民自己向身边人透露，是因为前一日他自己做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梦，梦见自己下了无间地狱，在那里受刑。此刻也许这梦境正在兑现。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夫妻失和，幸福难再得。今天故事的主角，他在家对妻子耍酒疯，妻子则在外谩骂羞辱他，而这个家却重新获得了幸福。而且啊，这家出现的奇迹还不止这一个。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对夫妻的故事。我的脾气从小就不好，发起脾气来如同晴天霹雳，说来就来，父母兄弟姐妹全家人都让着我。我跟妻子结婚后特别顾家，吃的用的我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做饭洗衣的活我都干，家里家外大事小事我都办得明明白白。可我就是改不了我的坏脾气，只要我一发脾气，妻子就对我不依不饶，非得把我骂得不敢出声为止。有时候妻子骂我，我憋不住的摔东西，妻子就抓起东西往我身上砸，而且什么东西都敢砸我。刚结婚我还比较理智，跟妻子起了冲突我就一走了之，我想好男不跟女斗嘛。但是日子久了，我与妻子的冲突越来越多，我的怨气也就越来越大。后来外面经常有人请我吃饭喝酒，喝酒后我的胆量就大起来了，回到家我就耍酒疯， 发泄内心的不快。妻子看我这样，对我更是大打出手，抓破我的手臂，拧青我的胳膊，薅掉了我的头发，对我寸步不让。我俩就经常厮打在一起。后来我在外面吃饭，只要8点半不到家，妻子都能找到饭店，然后就当着众人面谩骂羞辱我，甚至对我拳打脚踢，弄得我在同事和朋友面前很没面子。有时我也被他气得泪水哗哗直流。虽然我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妻子对我的态度越来越激烈，她的身体也越来越糟糕，严重的结肠炎、脊柱骨膜炎，整天佝偻着身子，脸黑得像烤鸡皮，药是一把一把的吃也无济于事，成天哼哼呀呀、唧唧歪歪。我看到妻子这个样子，心里堵得慌，我发脾气的频率就更高了。可是只要我一发脾气，妻子就像疯了一样，要和我拼命，哪怕我只说他一个不字，他都会喋喋不休骂个不停。其实啊，我真心希望我跟妻子都能改一改脾气，扭转我们这个矛盾重重、伤痕累累的家。我渴望有一个温馨的家，但是我一发起火来就什么都忘了。我们这个家就这么昏天暗日的。直到1996年，有一天，妻子去学了法轮大法。妻子练功后没多久，一身顽疾全部消失了。妻子还对我说，他会改变自己，因为大法师父告诉他要做一个好人，在家里要体贴自己的丈夫。我一听，心想妻子只不过是想换一种方法来改变我罢了。结婚这么多年，你何时考虑体贴过我？你那一点都不让人说的个性要改了，江山都能移了。我根本就不相信妻子的话。有一天，我在外面喝醉酒，回家后我吐得床上地上都是脏物。妻子马上给我清理，接着又拿着毛巾给我洗脸，端水给我喝。妻子竟然不骂我，也不打我，毫无怨言。我耍酒疯，妻子平静地说，喝醉了对身体就是个伤害，再耍酒疯不更伤身体吗？快上床躺着休息吧。我一上了床，妻子就给我盖被子。又有一次，我喝酒后回到家，想看电视，却找不到电视机的遥控器。我气一上来，一下就把电视机给砸了。妻子一看，一句话也没说，就笑着走进另一间卧室。我跟在妻子后头，然后把那房间的门给砸了。妻子一声也没吭。第二天早晨起来，我胆胆突突的，我靠着墙边走，然后偷偷瞟了妻子一眼。我怕妻子对我大打出手，我看见妻子就像老鼠见了猫，因为这个电视机价钱太高了。但妻子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而且妻子还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着对我说，你昨晚把电视砸了，快去买一台新的吧，不然你晚上看什么呢？妻子的言行使我大惊失色。这时我也意识到，我眼前的妻子，她佝偻的身体变得苗条挺拔，烤鸡皮的脸变得白里透红，丽眼刁眉变得慈眉善目了。妻子和以往真是判若两人啊，我对妻子真的是刮目相看了。以后的日子，妻子做饭菜按照我的口味，妻子还把以前没收我的工资卡和家里的存款都还给了我。妻子处处体贴关心我，这样我在妻子面前就不再惶恐不安了。受妻子影响，我的脾气也改了许多，这下我真切地体会到家的温暖了。我知道这都是妻子修大法后才有的改变，于是我公开支持妻子练法轮功。 2011年3月，有一天，妻子骑自行车过马路，一辆轿车疾驶而来，把妻子撞出十多米远，然后摔在地上，司机吓得面如土色，两腿发抖。司机双手颤抖着把妻子拽了起来，妻子却安慰司机说：“不要害怕，我是学法轮大法的，不会有一点事的。”接着妻子就叫司机离开。司机走后，妻子去扶地上的自行车，这才发现自行车前轱辘已被撞成 S 型，车辐条大部分都断了。妻子把自行车拖到两个车铺去修，店主都说修不了了，但妻子身上除左小腿有个小板大的黑紫包外，其他毫发未损，而且一点也不疼。我想妻子学大法，一身顽疾都消失了，身体还变成了钢筋铁骨呢。2014年8月，又有一天，妻子骑着电动车突然被一辆车撞飞两米多高，接着在空中翻了个跟头，最后头朝下栽在了马路上。司机下车赶紧把妻子扶起来，让妻子坐在车子里。我一听到消息赶到现场后，看到妻子的右额头上有一个黑紫色的大包，就像鸡蛋那么大，不过身上没有其他伤痕，就是一步都不能走了。我们强行把妻子拉到了医院，拍了片子，发现妻子右大腿粉碎性骨折。医生说这骨折的太严重了，必须动手术，把粉碎的小骨头渣子拿出来。而且医生还说骨折的部位离股骨头很近，不手术股骨头容易坏死，那么人就永远残废了。医生决定让妻子住院，扎针吃药10天后做手术。但妻子伤势这么重，却没感到痛苦，也不觉得疼。妻子说修炼是超长的，只要练功学法，身体很快就能康复了。妻子拒绝了手术。我赶紧找医院院长、专家、医生、护士来劝妻子做手术，但妻子都无动于衷。我又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找来医院劝妻子，有时一天来20多人。他们劝妻子说不做手术，后半生躺在床上会拖累孩子和家人，使他们没心思干好工作，影响他们的前程啊。但妻子依然坚持，只有大法能让他尽速的康复。我80多岁的母亲知道后安慰我说你别上火，我去劝他，他要不同意做手术，我给他下跪。母亲进了医院，不久从医院走出来，然后笑呵呵地对我说你叫他手什么术，你没看见他一点都不疼吗？他学大法有大法师父保护，你赶快让他回家养几天就好了。没想到母亲完全站到了妻子一边了。这一下我焦虑的已经无法形容，要怎么让妻子做手术呢？我已经无计可施了。最后我对妻子施压，我说你有师父保护，我承认上次师父是保护了你，这次师父根本就没保护你，要不怎么骨折了？不手术就这样躺在床上让人伺候吗？后半生就这样躺在床上拖累家人吗？你考虑过我和孩子的感受吗？你也太自私了。妻子听我说完平静地说我这是前世欠了人家的，这是还了。这次师父要是不保护我，我还能有命吗？骨折还能一点不疼吗？你没听大夫都说我是钢筋铁骨吗？以往我身上那些顽疾，医学上有办法吗？还不是被大法彻底根除了。在大法中，我一定能像往日一样站起来行走。你尽管放心，我保证不会拖累任何人的。听了妻子这番话，我知道谁也别想让妻子动手术，我心里只有求大法师父保护她。8月26日，也就是车祸10天后，医院又给妻子拍了片子。隔天骨科主任来到病房对我说粉碎的小骨头渣 已经全部复位，长势挺好，不用做手术了，好了后走路和正常人一样。这时病房里的亲朋好友情不自禁地鼓掌叫好，我们全家人就像受了黄蜂一样，别提多开心了。妻子出院回家坚持练功，一个多月后就能下地站立，两个多月妻子就扶着东西行走，九个多月后妻子一切都正常了。后来医院的两个护士也跟妻子练起了法轮功了。大法不但使我家庭温馨幸福，而且还两次救了我妻子的命，大法超常神奇的让人难以置信。这些事情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接触到感受到，别人谁跟我说，我根本都不会相信一点。听众朋友，听完这个故事，您是不是也感受到了法轮大法展现的超常呢？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 ,1 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劲东的身后
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进东喊完口号。那时王进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进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地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中共要血肉长城，宁愿做人肉砖瓦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8日。 日前，中共党魁在中共百年党庆时说，中国14亿人民将以血肉建筑长城，抵挡世界对中共执政当局的挑战。这句话目前还在网络世界热传，引发了广泛热议。中国人民真的愿意为了中共当局的生存去当血肉长城吗？中共官员的家属和子女愿意给中共当血肉长城吗？事实上，有一点在世界同盟协议中明明白白清楚地写着，那就是世界同盟是对中共当局的挑战，不是对中国人民的挑战。不仅如此，世界同盟还要保护中国人民，清算中共的同时就是在保护人民了。而中共打着中国人民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故意糊弄中国百姓，偷换概念，用人民来挡子弹。首先，14亿这个数字就是在牵强的凑数罢了，因为目前至少已有3亿8千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打开海外退党网站就可以看到，超过3亿8千万人已经知道了中共残害中国人民的历史，相继退出中共、共青团和少先队。这些人绝不愿意成为捍卫中共暴政的血肉长城。也就是说，近30%的中国人民明白了共产党的真相，拒绝继续为中共当局效命。再者，加上躺平族青年一代正在用无声的行动反抗中共的控制，这些年轻人也大多不想为中共当血肉长城。所以中共宣称的14亿人只能说是虚张声势，一厢情愿地在为自己的执政危机来壮胆。另外，血肉长城在中共的历史中有没有发生过呢？根据2004年横空出世的《九评共产党》一书记载，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6000万到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建党这100年来，透过各种政治运动不断清洗党员，并迫害残杀中国民众，从土改、正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一直到迫害法轮功，神州大地血雨腥风，满目疮痍。为什么在和平年代还会发生这种肆无忌惮的杀戮呢？《九评共产党》一书非常明确地写道，共产党的本性就是灭绝人性和草菅人命，共产党将人命和人民的血肉视为维持权柄的工具，只要为了稳固党的统治地位就要斗争，党要谁今天死，谁就很难活到明天，什么时候斗什么人，都是在维护党的统治地位的需要下不停地调整，以至于中国人之间没有了人类普世价值中的诚信。据估计，现在有一半以上的中国人仍和中共利益共生，这些还没有退出党团队的人，他们的灵魂血肉仍然抓在中共的手心，入党时发出的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毒誓，就是他们与中共签下的卖命合同。事实上，这些人之所以认为没必要脱离中共组织，相当一部分人觉得中共的各种暴行跟他没有关系，所谓只要保持中立，往后中共被纠责也不会牵累自己。另一部分是为了金钱和权势而流连忘返，还有一部分生活在各种所谓伪光正的谎言所宣传的虚幻中，心存侥幸。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态，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清中共的本质。当然，也有少数人是已经完全抛弃良知，成了邪恶党徒和害人工具，帮助中共苟延残喘，维持呼吸。不过，这部分人，他们动机虽然不同，结果却会相同，都会身处重大危机之中。因为中共要打造血肉长城，这些人的身躯性命就是中共可调遣的人肉砖瓦。天灭中共时，他们就是中共恶魔身上的细胞， 恶魔的身体死亡了，那些细胞自然一同覆灭。目前明白人都知道，中共罪大恶极，天灭中共已势不可挡，怎样能够在天灭中共的过程中躲过这一劫呢？时至今日，虽然时日不多，但是还尚存一丝希望。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尽快找到身边的法轮功学员，了解共产党的真相，真心退出党团队，就能够抹去为魔鬼牺牲的毒誓，不再做人肉砖瓦，避免与中共共赴黄泉。刘伯温、诸葛亮等预言家都表示，当人类道德沦丧时，上天会淘汰坏人，而好人就能留下来。事实上，末世乱局，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善与恶之间做出选择，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希望大淘汰来临时，我们都能平安留下来，而不是随着中共去殉葬。保全了生命，才能寻求健康，才能得到福祉。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讲讲一位唐代贤相张九龄的故事。张九龄是唐朝开元年间的名相，他是韶州曲江人，德才兼备，秉公守则，不徇私枉法，不趋炎附势，世称张曲江。年幼时，张九龄就很聪明，13岁以书拜谒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称赞他神童，必能致远。青年时在乡学教学有方，并严格乡学的规章，平日总是衣冠整齐，做事一丝不苟。他进士及第，其风度文章为当世之楷模，时人誉为九龄风度或曲江风度。他的风度不仅在于为人耿直温雅、丰仪慎整的才华与仪表，更在于其心系百姓、正义感言的品格和节操。唐玄宗朝政时，看到张九龄总是风微袖整、直言进谏，以致后来每当有人向他举荐人才时，他总要问风度得如九龄否。开元元年，担任左拾遗的张九龄就上书宰相姚崇，提出了远禅造、近醇厚的用人重德的原则，坚持任官以德望为先，反对结党营私、假权于人、卖官鬻爵等不正风气。他说，亲人之任，宜得其贤，用才之道，宜重其远。姚崇复书加纳其言，罢荣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才。在吏部举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时候，张九龄经常被邀参加对考生等级的评定工作。由于他公平允当，取舍认真，得到朝廷内外的好评。开元四年，张九龄上书唐玄宗，请行交祀之礼敬天。上书指出，若失德失政，上天就会显示灾异以警告，如表现为水旱灾害等。天道至高，但其报应的却很近。过去东海错杀了孝父，以致天旱很久，一个官吏不明察，一个人受冤而死，天还要昭明他的冤屈。而县令刺史是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应该是亲近百姓的人，若所用非人，那水旱灾祸之由来，岂只是因冤枉一妇人而起呢？他深知地方官接近黎民百姓，贤能与否对民众关系至大，提出 在官当先为国，里人各扬其职，不当冒荣干尽，苟利其身，骄俗不可不革，淳风不可不长。必若献德良宰，万户息坚，周有贤木，千里解带，仁政不摇，行之则仕。宰相张悦很欣赏张九龄的文章，称他文才出众，其文有如清坚素练，能即时适用，提拔他为中书舍人内供奉，后至中书舍人。但张九龄对张悦从不随声附和，秉公持政，对其一些断然行事多有劝说。如张悦奉旨筹备封泰山盛典，因封禅之后有进阶行赏之事，他在随行人员中多安排其所亲近之人，令张九龄草拟诏书时，张九龄立即劝谏：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就次焉。提醒张悦要选那些清流高品之人，提出在诏命未正式公布之前更改还来得及。张悦没有听从，事后果然招致怨声一片，因受爵不公而被罢相贬官。开元十七年，唐玄宗生辰庆典的千秋节，大臣们有的进献奇珍异宝，更多的按当时风尚皆以宝镜进献，为张九龄进《千秋金镜录》五卷，据陈前古兴衰经验及教训，希望皇帝以人为鉴，洞察吉凶，指出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其张善惩恶、见义不回的取江风度。该书引经据典，内容包括敬天、亲贤、远佞、勤民、修身等十章，以古论今，讲时弊所在，并指出如何改变应对。言明镜所以见行者也，有言痴刚见之于外；往事所以见心者也，有善恶则省之于内。提出人们往往重视借鉴明镜，不重视借鉴历史，人应以史为鉴，来检查反省自己，以存善去恶，成为智人。唐玄宗对此予以颁诏嘉奖。开元二十一年，张九龄任职宰相，倡导仁政，推行教化。他在奉贺唐玄宗的诗中说：每劳苍生念，不以黄屋尊，兴化似群璧，则贤守列藩。在为国家起草的诏书中说：言念苍生，必便于天下，以诚告示，其祸之归，何必用威然后治理，先务人数，宁不怀之。他申明教化的特殊社会功能，说道者众妙之门，而心者万事之统。他提倡少用刑狱，认真依法办案，不徇私心，说欲讼所忌，人命是悬，自今以后天下系求等，应身负之政，在远而就中稍重者，不得过十日，次不得过五日，其余轻苛量宜绝遣，不得因此附加处毒，其累立刑狱之私无所不察，又能面决是非，口承案牍，均得其平。设置十道采访使，掌监察州，县官吏，举善惩恶，广开言路。他关注民生，保民育人，重视农桑，反对毒武，向其物土之宜，勿以耕桑之本。今甘泽已实，农桑为重，为国家起草集田制，从皇帝至朝廷百官都要在春耕季节参加集田劳动，以种农桑，轻赋税。他自己亲自兼任河南开稻田使，在中原地区推广南方的水稻种植技术，大兴农田水利，主持开凿了大余岭新路，沟通了南北交通，且造福后人， 因大力发展农业，唐朝在开元末和天宝初，国家财力和百姓福祉达到了开国以来的高峰。西京长安、东都洛阳的米一旦价值不到200文钱，布帛价格也很低廉，海内安富。张九龄有着见人之识，便于识别中间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李林甫不学无术，却有妒贤技能，善于阿谀奉承，欺上瞒下，陷害好人，时人谓之口蜜腹剑。李林甫欲任宰相，张九龄上书反对，宰相系国家安危，李林甫非社稷之臣，像他这样寡德少才之人当宰相，我担心今后国家会因此而遭殃。后来李林甫果然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奸相。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多次击败契丹，唐玄宗要封他为相，张九龄谏阻，唯名于契不可以假人，以官赏功，终有无官可赏之日。唐玄宗采纳了其意见，张九龄反对轻受名气，主张官以任能，爵以赏功，财物以奖劳绩，丝毫不能混淆，要严格坚持用人标准。安禄山以范阳边教之职入朝奏事，骄横之声溢于言表。张九龄见后对侍中裴光庭说，此人将来一定会祸乱幽州，并劝谏唐玄宗加以提防。后来果然安史乱起，奸相杨国忠专权误国，奢侈无度，启用奸佞之人，他们以奸魅之法结识朝事，每至福日取奸兵令工人楼为奉寿之刑，或是以金环彩带置于雕盘中送与王公大臣避暑，朝中文武多争相屈服，唯张九龄不受此贿。张九龄曾对人说，去投靠杨国忠的人不仅祸国，也必害己，其实离祸不远了。果然后来由于安史之乱，杨国忠被士兵杀死，凡是依附他的人都受到了牵连，身败名裂者不计其数。张九龄在《上封世书》中指出选官重德的重要性，此皆兴衰之大端焉，认为凡是轻薄失节的人，无论有才与否，一概加以抑制，强调只要是贤能有生识，就可以越级提拔。在开元之治中，他推荐任用的贤才有严廷之、王维、孟浩然、袁仁敬、黄甫冉、卢象、包容、李密、周子亮等，这些人都是称善一时的人物，他们皆以道义相交，光明正大，始终不渝。如王维在《献使新宫诗》中称赞张九龄，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称他身为宰相，用人为贤，不结党营私，对于国家的官爵不徇私出卖，其所作所为无不以国家利益为重，无不为百姓着想。新唐书称其议论必极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他多次上书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种种劣迹，遭其排挤和诽谤，被贬为荆州长史。在荆州他写了《感遇十二首》，诗中有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称赞兰桂的芳洁品质，欣欣向荣的生命力，其美好完全出于自然天性，而并非为了求得人们的赏识，表达了自己坚守正道，不与奸佞同流合污的决心。他还写道，江南有丹菊，京东有绿林，其一地气暖，自有岁寒心。他谪居之地正是菊之产区，于是借丹菊御己贞操，丹菊叶茂枝繁，京东不凋，四季常青，难道是因为那里地气和暖？ 而是因其自有淋寒傲霜的本性，后人赞他清洁不染于浊流。他在《望月怀远》中写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千古流传”，道出了天下人们共同的心声。在海天辽阔的背景中，明月下人们彼此思念祝福，天涯共相望，一个共此时展现出一种高远深荣的气象，体现出盛唐一代贤相坦荡博大的胸怀。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心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